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 Crypto 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 Curve。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从过去应该有三年都有在介绍 Curve 这个生态哦，有点像我早期在介绍 SNX， 早期在介绍 ThorChain， 或是更早期呢介绍 Compound、 Uniswap。 我认为其实市场上面只有极少数的项目呢可以让我一直介绍，然后呢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有市场的需求。所以今天在这一集播客里面，我们会讨论一下为什么 Curve 在市场里面还是占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什么意思是一个共生体的一个存在啊。大家可能记得我之前有介绍 Curve 血脉，然后为什么 DeFi 里面需要有 Curve。 那今天呢我就要来讲讲 Curve 如何创造出这个共生体的一个市场哦，然后为什么基本上没有其他的 DeFi 项目有做到这样子的等级哦。在开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Curve 就是为什么重要。好，大家可能常会想说，就是近期的一些风波，包括就是创始人买房子啊，或者是抵押 CRV 啊这些事情说Curve 会不会就不做啦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呢Curve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而且也是我觉得大家在做任何投资或选择研究任何币种的时候，可以去想一个事情哦。就大部分协议哦，和大部分项目哦，或者像是我们今天说中心化交易所好了，只要创始人不做或团队不做，基本上交易所就瓦解了嘛，就完全撑不下去了嘛。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去想一件事情哦 ，Curve， 假如说我们今天就弹指，团队都不见了，这个创始人也不见了。那 Curve 还会不会有人用？还会，对，因为呢，大部分我们去想一下，市场上只有两个最大的 DEX 哦，一个就是 Uniswap 第二个就是 Curve 以锁仓量来讲的话 ，Curve 现在是39亿美金，然后 Uniswap 的话是38亿9千万美金哦。但是如果我们在看稳定币市场的话呢，就是 Curve 远远超过Uniswap 在稳定币的存量上面哦。但是，这两个呢最大不一样是 Uniswap 没有奖励，它没有这个飞轮效应嘛。所谓飞轮效应就是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协议专门为 Uniswap 而做，专门为 Uniswap 而活。这个我们大概讲到 Curve 共生体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协议呢是专门为了这个 Curve 而活。就是基本上如果说没有 Curve 的话呢它就不会存在这种感觉，就有点像 convex， 对，没有 curve convex 就很难存活。同样的，如果没有 convex curve 的代币经济模型可能就会不一样。同样的，有这么多的不同协议哦，像 concentrator、clever、prisma、curvens 这些所有协议呢，基本上呢都是为了 curve 而活，因为既然如果没有 curve， 它就不会存在。那当你是为一个协议而活，你的代币经济模型就很特别，因为你所有做的事情呢都是来帮助这个协议。就很多人会常讲说，Curve 是就是挖提卖，但你会发现Convex 的做法呢，就是挖提流，它给你一个选择，说你今天要不要卖掉，你不卖掉也可以。另外一点呢，它给了自己的治理代币，让今天呢 Curve 的流动性提供者能获得奖励，不只是 CRV， 还能获得 CVX。那这时候呢 ，Curve 需要给出去的奖励就变得少，因为有另外一个协议来分担需要给奖励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在 Convex 上面呢也出现各种协议嘛，我们之前有讲过像 Concentrator 还有一些新的协议他们就是为了Convex 跟 Curve 嘛，所以变成是说今天 Convex 来分担需要给出的奖励，这些堆叠在上面的新的协议也在分担这些奖励。而且每一个协议呢它不会做得太复杂，所以让它的这个安全性有提高。对，我们基本上看到在 Curve 生态里面的协议很少被攻击，主要原因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协议呢都是用一些现有的合约去重新purpose 它，重新就是有些协议它可能原本是生成这个抵押以太币生成稳定币，它现在变成抵押这个不同种的 curve 生态的 LB 来生成稳定币这一类的，就是它用一个同样的合约重新去定义，那这样就会比较安全。 那回来讲到共生体这一块，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协议呢为了 curve 而活，然后呢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汇入市场哦，就汇入市场它其实很大，大家一直说、curve 汇入早就已经没了，我不晓得这些人有没有在看哦，就是市场上没有其他汇入市场像这样就拿着现金出来汇入。那上一期就是6月13号才刚发生163万美金，对，再上一期我忘了有点慢，213万美金，然后我们挖到第40期3月21号210万美金。基本上我们会发现哦，在今年的熊市哦，每一期就差不多两周就是一周半十天都会有6000万台币200多万美金来这汇入市场，所以汇入市场非常非常庞大。而且呢大家知道现在 LSD 赛道很大嘛，我们看到币安 OK 都在发行自己的 LSD， 就 Liquid Staking Derivative， 那他们都选择去哪了？他们都选择来到 Curve， 他们选择来 Curve 呢来堆叠他们的稳定币的产品，或是呢他们的封装以太币的产品。因为呢你今天如果让你的用户比如说用币安的 ETH 好了，然后你跟他讲说、你到 Uniswap 来做事，那其实他的用户不会赚更多钱，反而会损失钱，因为无偿损失。但是他一旦来到 Curve 的话呢，他可以赚交易手续费，他被投票通过后呢，他可以赚 CRV， 他被 Convex 投票通过他就可以赚 CVX。 那突然呢他的 STETH 年化或是 BETH 的年化呢不会再是 3-4%-5-6%， 他可能是 7% 可能 8%，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在 14%， 那这时候它基本上没有任何太多的系统性风险，让用户提高它的收益，然后也让这个币呢在市场上做事。所以我们又回来刚才最大的重点，就是说今天创始人不见，团队不见了，它会不会像 FTX 一样？基本上不可能，因为它合约就在这里。对，它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存在，有点像是 DeFi 界的比特币。这我们之前讨论过，就为什么比特币成功，不是因为比特币效能比较好，这个储存空间比较大，而是说呢比特币经过时间的验证 time tested， 那这个呢是任何协议都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比比特币还要好的产品这么多，但是呢它没办法超越比特币，因为它没有被 time tested。 这为什么我们在看 Curve 的代币经济模型这么特别，相对有点类似比特币，因为呢它每年呢都会减产，透过这个方式呢来确保说每年都还是会有 CRV 奖励，这是第一点很重要。因为大部分的 DeFi 协议我们看到 Balancer PancakeSwap SushiSwap 基本上都不能再给奖励，因为他们快给完了，但是 Curve 呢它确保说每年会递减，然后呢留住很大一部分再作为奖励。再来呢它因为有这些共生体 Convex，有办法呢让他需要给奖励的部分呢有了另外一个协议来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的锁仓量这么大。大家记得哦， Curve 的锁仓量哦绝大多数哦都是蓝筹资产哦，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像是在这个Uniswap 里面是很多这种各种的冥币啊各种的治理代币在里面。 Curve 的这个锁仓量很大部分都是比特币以太币跟稳定币，那你要让这些金鱼跟做事商选择另外一个协议非常难。就像我讲了 time tested， 那就是说没有年化率大家就不会在，错了， Curve 年化率长期超低，那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待在 Curve 呢？因为真的没有第二个好选择。大家可以告诉我真的还有哪一个选择可以让你提供流动性，然后金鱼可以提供10亿美金流动性在里面，就直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还有哪一个。对，我们看随便一个词藻，这边Tribe Crypto， 我们现在到 Arbitrum， sorry， 我们到 Ethereum， 切换一下网络，大家跑一下。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Tribe Pool 3亿5000万， Tribe Crypto 2 1亿8200万， STETH Pool 10亿美金， Frax USD Pool 6亿3000万美金。就是那现在全是蓝筹，你知道吗？就是比特币、以太币、封装以太币、封装比特币和稳定币。大家可以告诉我，到底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支撑这样子的量？然后呢，他们愿意待？不可能是新的 DEX 啊，怎么可能？他们不可能。我跟太多这种做事商 认识了，不可能去新的，除非他是短暂的去挖一下，比如说最近 SWE 上有新的交易所，像 Cedars 嘛，或是那个 Aptos 上有新的交易所，像 Thala。或者像 Safe Protocol 上面 AstroPro， 就是这些地方大家去挖个几千万美金，有时候可能到几亿，它撑不了多久了。大家看了 Jody 跟 Libra 那个锁仓量马上就下来，就是一旦大家觉得挖它了就这样，所以你很难看到另外的 DeFi 协议可以被挖两年没停过。 Pancake Sushi Balancer 全停了，什么协议你可以还在讲挖提卖？挖提卖已经讲了快三年了，它都还在这了，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很难，就是我不想说绝对了，但是有没有办法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另外一个去中心化金融产品被挖了三年没塌，然后锁仓十亿二十亿，不用四十亿，十亿美金就行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不会看到 curve， 很多人说哇这个创始人要爆仓会不会怎样哦？我跟你讲，爆仓锁仓量它就是maybe 走吧，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爆仓对于这些挖的人，他还是在挖，他还是在挖 CVX， 他还是在挖 CRB， 他还是在挖贿赂奖励，他还是在挖交易手续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Base APY 跟 Curve 的代币价值完全没关联。对，然后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些 CRB 奖励它一样是每天发出70万颗 CRB 奖励，对呢，依照你的年化率。然后呢，当我们看到像是Convex 好了， Convex 他也没有在 Aave 上抵押，对不对？创始人没有抵押 CVX， 所以 Convex 奖励是很大一部分的奖励。对，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些池子他的奖励呢，你看 CRV、Convex， 哇这年化率超高，我点错，对吧，这年化率怎么说，哦这是新的池啊，我们点一个大池子，我们点这个 Frax and USDC， 大家可以看不同的这种池子，CVX 0.37， CRV 4.27。我最常去的是那个 CVX CRV 这个池子， CRV 19.53， CVX 1.71%。对，所以你就还是会是获得这两边所有的奖励，你一样是会获得 CRV， 一样是获得这个 CVX。我之后还会再做一集专门讲解，就是 Curve在 Aave 上面为什么没办法借出来，主要是他们有一个投票，然后呢禁止了继续借贷，所以说你只能提供流动性，不能借 CRV， 然后呢也是因为这原因大家没办法做空它，至少现在。但这个也是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我并没有说哦，就是我不想成为那种就是说哇就是不要离开哦。对，如果就像那天讲币安出问题赶紧离开，没有必要待着， FTX 出问题赶紧离开，没有必要待着。对 ，CRV 你觉得有问题，你也可以赶紧离开，不用待着，就不需要在那边觉得说你想要待着。对，但是我觉得 DeFi 协一直以来都会有合约上的问题漏洞。对，但是呢，当有40亿美金存在里面，它也有可能出现问题全没。对，但我跟你讲 ，Curve 如果出问题了，很大一部分 DeFi 的流动性没有，因为我刚刚讲它里面就是稳定币、以太币、比特币。对，所以呢 DeFi 很大一部分流动性会失踪，最大的 DeFi 协议 Lido，主要的 STTS 做事的都是在 Curve 上面，因为就在这边你可以不用损失年化。那所以如果这边出问题没有错， DeFi 会很大，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紧张不要到 Curve 上面提供流动性，大家如果今天是持有 Curve 代币觉得不好，那也不要持有 Curve 代币。但如果今天你是要研究一个协议的话呢，你要研究几个事情，安全性，Curve 呢在这个市场上多久了从2020年到现在没有出过就是合约问题，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没有被攻击过。第二，它的这个生态是一直壮大。对，就是呢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哦，今天有个协议发个币然后在 Uniswap 上面创流动性或是呢什么的，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说这边有很多特殊的产品专Design for Curve。 对，我们看到贿赂市场，我今天才跟一个新的协议叫 Lobby 掉聊，他们就是专门做贿赂市场的。 Paladin 也是整个代币都是 for Curve 的，我们看到那个 StakeDAO 基本上所有策略都是在 Curve， Y-Earn 最老的 DeFi 协议所有现在赚的钱他基本上都在赚 Curve 的这个手续费嘛。所以说这就是一种共生体，你没有 Curve 这些协议基本上都撑不下去了，它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对，所以 curve 它的可能性非常大啊、在于它整个生态的进化。我因为我主要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鼓励不同的创业者来 curve 上面创业，所以我跟很多团队聊，真的超多特殊的产品出来，包括呢很多人在想要解决就是 Michael 现在借贷的问题嘛，大家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协议来专 for curve 借贷市场，你不觉得这很疯狂吗？就是大家觉得 Aave 不够用，对不对？然后要做一个全新为了 curve 而做的借贷市场，对。甚至我那天在跟 Radiant Capital 就是 Arbitrum， 大家知道我代表 Radiant 就是讲过很多次 Radiant 的产品，但Radiant Capital 也很猛在做这种 Aave V2 Fork，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Aave 已经差不多过时了， sure， 就为什么过时，就是因为它的奖励都发完了，你知道吗？不是说我很喜欢 Aave， 我也用 Aave， 但是你在看很多这些协议的时候，他们核心的问题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说呢他们把代币经济模型想得太早了。就像比特币，如果说我全部要在第一年挖完，那比特币今天就不会是比特币了，对。所以这种周期要设很长，你才有办法创造出 evangelist。 对，很多人说哇，现在币价一直跌一直跌，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我就讲了，今天币价归零了，会不会用 curve？ 因为你想哦， Uniswap 都没有奖励了，大家为什么要去用 Uniswap？ 因为做市商基本上就这两个地方能赚钱嘛，交易手续费，对，不然他要去币安吗？他去币安提供10亿、5亿、3亿，币安若垮会不会出问题？币安若抽赢了会不会出问题？去中心化金融是唯一一个合约就在那边给你看啊，出问题那 OK， 好死不死的终于被骇客攻击了之类，不然呢他就是合约在那。所以我们现在看中心化金融的不透明性跟去中心化金融的透明性，那到底还有什么选择？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对，除了 Uniswap 外还有哪一个选择？ Balancer 吗？ Pancake 吗？对， Pancake 会不会出问题？如果你们这样讲的话，币安出问题， Pancake 会不会出问题？对， Balancer 会不会因为它是美国团队出问题？ I don't know， 但至少在代币经济模型上面，它可能不会像 Curve 这样子。对，所以再一点是 Curve 的是用 Viper 写的， Viper 要被攻击就比较本身就比较难，就有点像 Solidity， 就有点像 Window， 对，然后呢 Viper 就有点像 Mac OS， 就是攻击的点就是比较少。好，对，我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我说这个 CRVUSD， CRVUSD 现在就是一直被借啊，大家就是一直借，然后呢那个手续费赚很多，那手续费还没有分，然后呢之后呢他们会开始就是分给不同，这还会有一些投票，这些这个我之后再做一集来讲。但我今天主要核心想讲的就是，我就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去幻想今天就是 curve 归零，或者团队不在了，会不会还有人用 curve？ 我们可以去想想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 tornado cash 一样。我觉得 DeFi 最终可能就是不会有团队，对，就像比特币一样啊。curve 的所有创持功能呢，不需要去团队，你自己可以去创。curve 所有的奖励呢，不需要团队，是你可以自己去投票。curve 所有的 parameter 交易手续费分的，不需要团队，是你可以去设定的。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个，那同样不需要去买 CRV。 我讲了，今天因为这跟 FTX 也不一样，人家说 FTX 创始人拿钱啊或怎样， again 我讲过，你就想幻想今天没有 CRV 代币会不会有人在上面挖，因为交易手续费的 API 就是在那里，大家会想要去赚 APY。 这个东西呢又很不一样，因为今天 curve alright 完全零是不太可能啦，对，那你说 0.1 好了， 0.1它的估值是多少，然后呢它能支撑多少的这个量，就算 0.1 哦都比 Uniswap 好，因为 Uniswap 真的就是零，对呀、yeah， 大概就讲到这边。我不是就是我觉得这整个生态还有很多要讲，我之后因为我今天讲蛮久的，我未来会讲贿赂市场 LSD 有很多很多项目专门为 Curve 设计的，对，就是不管是在贿赂，不管是在 Vault Market， 不管是在稳定币，基本上我们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所有的，我们因为我已经算很资深了，对吧？而且尤其是在于投项目上面，在这种 DeFi 协议上面，我们讲现在最夯的几个项目，像 Prisma 好了，对， 它是在哪里做 Curve、现在 Libra 也是 很红的那个、我们看一下它在哪里、我有点手残这样子。Libra 1.78 亿美金锁仓量，现在最红的一个 LSDCA 它在哪，它在 Curve。 我们讲之后今年到 Q3 Q4 会出来的 LSDCA， 既然每一个挂在它的全都在 Curve 上，因为它没有原因去 Uniswap， 不是说 Uniswap 不好，它去那边要做什么，对，它没有，它去那边只会让它的流动性变差，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原因。然后再来讲说稳定币上，就连币安发稳定币， OK 发稳定币，或是封装以太币都去 Curve 投票、你想哦，大部分交易所是你要去贿赂交易所，或你要去跟交易所投票才能上中心化交易，今天你会看到最大中心化交易所来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投票未来要上去，这个是前所未见。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推 Curve、或是在讲 Curve、不是没有根据，对，原因就在这，就很明显。那你要说创始人去买房或买怎样，我跟你讲，他要买这么贵的房哦，他今天在阿伟借的钱根本买不了。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房的经验哦，就是你也不太可能搬着现金去买了。你在台湾要买个一亿的房子，你有可能去把比特币卖掉 OTC， 然后拿现金，不可能的。你要 source of fund， source of wealth， 所以这整个故事就是一个 fund， 对吧？他本来就已经有钱，他本来就已经有 source of fund， source of wealth。然后呢能去购买的，我也不知道他故事是怎么样了，对，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推理这个事情。那好，你要说他去阿伟上抵押，那也是因为 CRV 的 LTV 阿伟才愿意借钱给他，对，对，不然每个协议，我说真的每个协议都可以上去阿伟上借，为什么不去借？ Because it's not possible。 不然你现在今天去发一个项目然后去阿伟上借好了，就是不可能啊，你要经过投票，这也是阿伟 government 投票出来、让他去借的，对，然后他的 LTV， 当然现在他们想要投票怎样各式各样的说法，然后再来他有那个什么早期投资者这个诉讼，对，大家可以去查这资料，这好像2020年就有了，对，所以我讲就是我觉得很多这些 fund 大家都可以去自己去查证，自己去用，不要就是亲朋好，我觉得常常就是朋友这样，我觉得这最恐怖， word of mouth 最恐怖， that's kind of reason why 我觉得我在这上存活这么久， because I don't fucking believe any, what everyone said, you know, 就今天有人过来跟我讲、这个人怎样、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 you know, when I hear people talk like that, 就是会讲别人怎么样， most likely 他明天就来讲我坏话，就是 that's a scary part。 对，我觉得在社区里面也是这样，有人会在这个社区一下讲他好话或讲他坏话，之后再去那个社区，但没关系，我觉得市场就是这样，社区就是这样， but focus on your own analysis 是最重要，就是他的生态，他的这个交易量，他的 TVO。 对，大家一直讲 curve 说实在你要讲任何币哦都可以哦，但你在看他的 TVO 是很重要，对， curve 这么差他为什么 TVO 还是这么高，对，我相信在里面存的39亿美金的流动性的人，他不可能全是白痴、所以大概是这样。好，我希望这只是我一个，我下一次会再拍一集讲解 Curve 生态更详细的讲解，跟LSD 生态，然后为什么 LSD 的项目都选择在 Curve， 基本上所有稳定币项目大家可以去看今年融资最大，因为有必要博客我们都会讲新的融资嘛。我整个 Notion 大概有700个项目是今年融，就是看完融资完的，所有做稳定币项目、全都来 Curve 谈。我们会在 Q4 甚至明年 Q1 开始看到除了美金跟英镑以外的去中心化稳定币和中心化稳定币出来， Circle 也在决定发新型的嘛，我们可能会看到瑞士法郎，我们可能会看到韩元、日元，我们可能会看到新币、港币，你想他会去哪里做的流动性？交易所都这么不确定了， SEC 随便打，对。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美国政府要打 Uniswap 要打 Curve， 他就得跟以太坊开战，因为合约没办法，我团队也没办法把 Curve 关掉，对，要怎么关？要怎么关？不知道怎么关。对， Uniswap 要怎么关？ Uniswap 团队也出来说他们要怎么关，关不掉，你只能关域名了，就是 curve.fi uniswap.org 你可以这样关，但你还有这么多的巨额交易，那他就要开始打 1inch， 开始打 paraswap， 开始打 matcha， 他得全打一遍才有办法， 要好，那样就币圈就完了。那时候呢，大家就会了解币圈。你想，其实认真去想 ，Ordino BRC20 这么难去用，使用者体验这么差的哦，都会有人愿意去用。我敢打赌，今天如果全球政府对币圈开战，全封锁域名的话 ，fucking the whole world will still use it。而且呢，会是一个奇异点，因为全部人就开始呢去尝试自己起节点，然后进入到去中心化网络世界里。而且呢，我敢想象，美国政府自己也猜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就那美国政府又站一个很特殊的角色。这里说的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要让 SEC 主席下台嘛，然后设置去进步，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先进的一个政府嘛，对，他连大麻都可以合法，对吧？他会一直去改进，他一定会知道说，他今天如果跟加密货币社区是一个完全 against 的话，他会失去更大的市场，这市场可能就被其他人拿去了，所以他一定会尽快的。我觉得这几个月我们就会看到。但是就算我就讲，今天如果全球的 against 币圈，我们会看到 DeFi 还活着，我们会看到以太坊活，就算它暴跌好了，它的网络效能都还会有存在的。这已经发生在比特币身上过，也发生在以太坊上面过，以太坊跟比特币的网络都还存在。好，最后想提醒大家，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